凤姐就说，张爷爷，我们丫头的记名的符你也不换了去。好，这一段大家读得出来吗？他讲的丫头是谁？是他的女儿乔姐。就过去的这种有钱人家最怕的是什么？小孩子生病啊，养不大啊之类的事情。所以那个乔姐才大概一两岁，所以凤姐就拜托人拿了钱给这个张道士，说可不可以有一个庙里的记名符。我们现在也很多，对不对？你看到小孩子身上挂的那个红色的袋子，什么三凤宫的那种之类，或者挂在你的车子上的，就是那个记名符，就是花过钱去求神来保佑的那个袋子，叫做记名符。他说我拜托那个记名符怎么还没有给我啊？那亏你还有那个大脸打发人跟我要娥皇的缎子。好，你看到这里，王熙凤是嘴巴不饶人的，所以他就说你连那个都没有，事都没有帮我办，你前几天还好意思找人跟我要娥皇的缎子。好，你可以看到这个道士真的，娥皇的缎子是跟官家来往要写经书的东西，他就都要这些东西的。所以王熙凤就给了他这个娥皇的缎子。那我要不给你又怕你那个老脸过不去。好，张道士就哈哈大笑说，你看我眼睛都花了，没看到奶奶在这里，也没到多谢，那符早已有了，前天原来要送去的，不料娘娘来做好事就忘了。这里讲的娘娘是贾元春，贾元春来做好事所以忘了，那现在那个符还在佛前镇着，就放在佛前，那我去取了来。说就跑到大殿上去，一时拿了一个茶盘子。好，一个奉茶给别人的茶盘，上面放了一个大红蟒缎的金符子。什么叫金符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中医，你看中医手要把脉，对不对？底下垫在那里那个叫符子，就是一个小小的枕头，一个小枕头叫符子。那么什么叫金符子？就是古代读经书的时候，那个经书叫贝叶，它要放在一个红色的软垫上面来读的，所以叫金符子。所以表示说他对这个符非常的慎重，所以他就把这个符记名符放在一个红色的缎子做的小枕头上，然后用茶盘拖出来给王熙凤。所以王熙凤就借这个事情就取笑他啊，就取笑他。他就给大姐，就是乔姐的奶妈啊，大姐的奶子就接了符。那张道士刚要抱过大姐，就是抱过乔姐来，就凤姐就笑着说，哎呀，你这个符啊手里拿来就好了，又拿个盘子拖着。那么意思说你干嘛这么慎重拿了一个盘子拖着来。那张道士说手里不干净的啊，手里不干不净怎么拿，还是用盘子干净一些拖出来，这样回答。可是你看到下面凤姐的讽刺啊，凤姐说你拿个盘子出来我还以为你要化缘呢。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就是说因为这些道家佛家他就是要钱化缘，就是拿个盘子叫你，你看到大街上一个和尚站在那边就要你丢钱，他就故意讽刺他。所以只有凤姐敢讲这个话啊，就说你少骗我了，你就是要拿一个茶盘，就是我帮你弄了记名符，你至少要赏一些银子啊。所以他就拿了一个盘子，就是说你今天到餐厅吃饭的时候，他找钱给你拿一个盘子就是要你小费嘛。对，很清楚，就是说不然他就直接交给你，可他如果放在盘子里，然后你拿那个零钱怎么拿都拿不起来啊，那种特别设计的盘子，他当然就是要小费的意思。所以凤姐在这里就用了很嘲讽的方法，就嘲笑这个张道士说你少唬我了，你拿个茶盘出来，说吓我一跳，我不说你是为了送符，倒像跟我们画布施来了。那布施就是要你捐钱来了。所以大家听了以后就轰然一笑，大家都笑死了，因为其实凤姐讲出了真话啊，讲出了这个道观的真话。所以贾珍也忍不住就笑了，那贾母就骂他说猴儿猴儿，贾母常常叫凤姐，这样就是凤姐跳来跳去像猴子一样，就是你这个猴子你不怕下割舌地狱啊，就说33层的地狱有一层处罚，就是你在人间说了太坏的话，所以要割舌头的啊。所以贾母就说你竟然敢开出家人的玩笑，你不怕下那个割舌头的这个地狱。那凤姐就笑着说我们爷们不相干啊，他怎么常常的说我该机阴质迟了就短命呢啊。那凤姐她根本就不怕，凤姐就是那种天生天不怕地不怕的，就是哪有什么割舌地狱这种事情。好，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里都在暗示说宗教的东西在利用人对于未知的恐惧，死亡以后不知道的事件的恐惧， 可以去做他的贪婪，所以其实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不要贪婪，可是宗教本身有可能变成极大的贪婪而不自知，所以我想这里其实《红楼梦》里面特别点出了这些跟政商关系很好的庙宇它所发生的这些问题。那张道士就聪明的不得了，就说：“哎，我拿盘子出来一举两用，不是为了画布施，倒是希望宝玉不是有一块玉吗？宝玉生下来的时候嘴巴里含了一块玉，他说大家都知道，所以觉得很稀罕。那我希望拖着这个玉给所有的道观里的道士看一看，就是让他们见识见识，真的有奇迹，就是宝玉婴儿一诞生就含了一块玉生下来。”那贾母就讲了。贾母说：“啊，干嘛这么麻烦？说你就把宝玉带出去，因为宝玉身上挂着那一块玉，说你把宝玉带出去给他们看一看就好了。”好，你看到张道士的回答，他说：“天气太热，怕这些道士很脏，身上没有洗澡很脏，怕熏坏了这个宝玉。”好，你可以看到有没有发现对比？贾母反而有一种宽厚的东西，就是刚才对那个小道士说：“小门小户的，不要吓到那个孩子。”可是今天这个张道士心里面只有宝玉，他觉得宝玉是金枝玉叶，所以宝玉今天叫出去要玉给这些道士看，可是道士脏脏的，怕熏坏了宝玉。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奉承，就是一种奉承，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注意《红楼梦》的作者写法非常精彩，就是它里面充满了这种对比的东西。所以他说：“我希望把这个玉拖出去给那些道友徒子徒孙们见识见识。”那贾母说：“既然这么着，你老天拔地的跑什么，你就带他去瞧吧，你就把宝玉带出去给他们看，叫他进来岂不省事呢？”那张道士说：“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士80多岁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壮，那主要二则外面的人多，气味难闻。”好，注意这四个字，气味难闻，就是那些道士那些闲杂人等，他们身上不好闻，臭臭的，那么宝玉这么香，这么金枝玉叶，所以怕熏坏了他，所以气味难闻，而且暑热天，这么大热天，那怕这个宝玉受不惯，如果宝玉受了一点肮脏气味，倒值多了。好，所以你看他关心的都是宝玉，所以他会觉得他自己同龄底下的道士都是肮脏气味。所以其实这里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细读《红楼梦》，就是读到这个作者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用心，就是对比出来什么叫做福，刚才讲的福的这个字的问题。那贾母听了以后就说叫宝玉把通灵宝玉摘下来，就把那块玉摘下来然后放在盘子里，那道士就兢兢业业，就是很慎重很慎重的用蟒符子垫了捧了出去，就是绣着蟒缎的这个枕头捧了出去。然后贾母就跟众人游玩了一回，又到楼上去了。然后只见贾珍回说：“张爷爷送了玉来了。”刚说着，只见张道士捧了盘子走到跟前，笑着说：“众人托小道的福，看到了哥儿的玉，实在稀罕，没有什么敬贺之物，这是他们个人传道的法器，都愿意为敬贺之礼。”读得懂吗？一盘子全部是人家送给宝玉的礼物，你知道他底下的道士都是没有钱的，可是愿意吗？我不晓得啊。就是这里面为了要讨好贾母这个贾家，这是一个大客户，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要他底下所有道士把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全部丢在盘子里，全部给宝玉。那所以其实等一下你读下去会觉得蛮讽刺的一个对比啊。贾母听了说，就看盘子里面有金黄，黄金做的黄，有玉珏，有事事如意，有岁岁平安，都是珠穿宝冠，一共有30-50件，就是每一个道士都把他们最珍贵的一些法器全部就捐出来，就送给宝玉，这当然是讨好，当然是讨好。那贾母就不高兴了，贾母说：“你胡闹，他们出家人都是哪里来的？”好，这句话很重要，就是他们出家人是没有钱的。那所谓的捐钱这个东西，施主捐钱都是为了进贡给佛的，记不记得前面马道婆说要烧那个48斤的香油？可是这些钱到底怎么到了这些道士的手上？他们哪里有钱？所以贾母就觉得不可以收这样的东西，这断不能收的。那张道士笑着说：“这是他们一点敬意， 小道也不能阻挡。老太太若不留下，岂不叫他们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门下出身。门下出身就是我也是贵族家庭出来，就是我是做过荣国公的替身的门下出身，就是说他希望摆排场，他希望底下的道士知道他跟大官关系这么密切，就是总统副总统都要到我庙里来，这样了解吗？其实这里面是政商的，真的是政商关系了。就这个道士在搞这样的东西，就是告诉他们说，你看我结交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段写得非常反讽啊，就在写这个玩弄权术的这个张道士。好，贾母听了以后没有办法，就说好，只好收下。那宝玉非常的善良，宝玉就说，老太太，张爷爷既然说推辞不得，就说一定要我要，那我要这个也没有用，这是人家的黄金，人家的玉是法器，我要了也没有用，不如叫小子们捧了这个跟我出去散给穷人吧。你不是做好事的吗？清虚观，你这些庙宇不是为了救助穷人吗？他说我等下出去我就把这个丢给穷人，就散给穷人，对穷人可以有一点帮助。可是你看到张法官的做法，立刻阻止啊。所以这里面很有趣，他就说贾母就笑着说，这道说的是，那张道士就忙拦道，就阻拦了，说宝玉虽然要行好事，但是这些东西虽说不甚稀奇，到底也是几件器皿，如果给了乞丐，一则与他们无异，二则反倒糟蹋了这些东西了。所以看得出来吗？就是其实贾母跟宝玉其实是善良的，这个张法官为了要奉承，他觉得这些东西是好东西，你们散给穷人就糟蹋了，那这些东西表示意思说这个东西是好东西，所以我才给你们的。可是对穷人无益吗？大家在想这四个字，乞丐拿到这个东西也至少可以换一碗饭吃吧。好，如果你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会觉得这些部分其实作者是非常大的批判的，尤其是对一个假借着慈善的名义的机构，可是他最后其实刚好走到了相反的路上去，他的眼中是没有穷人的啊，没有穷困之人的。好，所以这一段是一个很强的对比，他就阻止他们说，要舍穷人，何不就散些钱给他们就好了。所以宝玉听说就说，那就收下吧，到晚上再拿钱施舍。说完以后张道士就退出去，那贾母跟众人上了楼。好，下面就是看戏了。